好，柯勇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大甲溪跟浊水溪分手吗？
因为他们没关系，
因为他们不适合。
因为我秒懂哎，他们是溪，他们是溪不适合，对不对？
没错，哎、
欸，不错哎。
有有，而且还连接到今天题目，对不对？
有有有连接到今天题目，而且这个这个有深度，这个虽然溪的深度比河来的浅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柯勇。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解放河川的神奇故事，是来自上下游记者孙维阳的专题报道。那他其实在新闻的最前面啊，问了读者一个问题，我觉得感触很深哦，所以我也想问问在场的听众们，如果你的土地就坐落在溪流旁边，你会希望政府做护岸工程保护你的领土呢，或是你会想要要求政府拆掉水泥解放河川呢？我觉得啊，在地狭人稠的台湾啊，每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跟财产都弥足珍贵，因为啊，对于河道变化莫测啊，充满恐惧，以及对于电视上看到水灾等状况感到不安，应该真的让许多人都选择了前者，希望高高的水泥墙能够保护自己。但这也让河川失去了生机哈，而且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水泥化工程事实上也未必比生态工法更安全。像台湾河溪网协会秘书长周明轩就曾指出，使用善待河川、恢复溪流自然样貌的整治方式，又被称为自然解方。那使用自然解方这种方式呢，可以增加溪水外渗到周边土地的量，减少啊下游洪灾的发生率，而且啊，在增加水的入渗、滞留这些自然机制的情况下呢，除了防减水灾之余，还可以提供人们更多的干净水、空气、丰富美好的自然景观等生态系服务。
我觉得这边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点点的，
有点抽象，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可以换一个比较具体的讲法啦。刚刚柯勇说的那种水泥墙呢，它指的是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种三面光的工程，就是左边右边都有水泥，然后底部也是水泥，那还有再加一个可能在河道的尽头还有另外一个算是坝或是这个叫什么堤防来去挡水，像这样子的工程。那大家可以想象哦，当我们今天大幅度的改变河川样貌，像盖这个左右两边的水泥墙去限制河道的宽度，其实就等于把水流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这个会让水变得更强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玩过那个水管吧，就是把水龙头打开之后，你用那个手指啊把水管的开口压住一部分，就会发现让水可以喷的会更远，对不对？所以这是个套到河道上是一样的概念哦。今天如果去限缩河道，那就像是我们用手把水管压小一样，水流的开口变小了，那水势就会变得更强，尤其是豪大雨来的时候。那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做法并不是把这个墙拆掉，让水像是孔刚所说的这个往外往旁边流，可能河道会拓宽，但是水流会变得小很多。我们的做法是盖更强的坝，去盖更强的堤防。那这样的话我们得花更多的钱，可是这个堤防是不可能挡得下水流一辈子的，因为有句古话说这个滴水穿石嘛，所以这个东西实在怎么强，水流冲着冲着好几年，它总会就是坏掉的，那就得一直一直去加固它。那结果就是你要嘛一直花钱维护，要嘛呢就是放弃，然后这些水泥的坝就变废墟，那这些东西呢就会对当地的人还有生态变成一个烂摊子。对，所以刚刚前面讲自然解方，就是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而是用最源头的，我们接受它的河道变得很宽， 可是呢让我们不用去有这些水泥的工程，那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呢还要就是对生态或对当地居民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种瓜溪的例子就是这个样子。
对，那刚刚世翔讲到了一个不当的河道工程反而让水流变快的例子。其实啊水泥工程很多就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想法，要去控制水的流速，但是往往啊你用水泥工程让水流变快，然后有的是呢相反，它是做了不自然的拦沙坝，很多拦沙坝让水流变得异常的慢，这些其实都可能会改变河道生态，那最后可能都会影响整个河流的入渗啊，各种流速啊，然后最后我们觉得人定胜天，但是水泥并不是万能的，终究有一天水的力量冲破了墙，那周边的灾情可能会更严重。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跟大家讲一下自然解放的好处。所以呢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进入正题，故事的主角许秋荣夫妇俩啊，他们就是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这种自然之路的人。许秋荣与丈夫 Peter 目前啊都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讲座教授，因为他们爱好清幽的大自然，所以两人啊曾经积极的找寻郊区的土地来作为他们的归处。最后呢他们在南投国姓乡的种瓜溪跟当地的老农夫啊买下了一段河流流域附近的农地，并且呢成为这边的新地主。但是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种瓜溪附近虽然有山有水，但却让许秋荣与 Peter 两个人失望透顶，因为种瓜溪畔就跟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的野溪一样，新建了高耸的水泥护墙和三面光工程，造成陆地生物难以接近水源，而溪中呢一层一层的水泥固床工以及很多很多的拦沙坝，也让溪流的流速减慢，淤积严重，最终导致于习惯流速快干净水域的原生种溪流动植物难以跟无锅鱼以及象草这种外来物种竞争，所以整个溪流安静死寂，周遭只有无锅鱼划过水面的细微声响，当地的环境已经完全失衡了。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哦，除了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之外呢，许秋荣教授也有提到，原本的地主住在种瓜溪农地的对岸，他们每次耕作都要小心的涉水，然后爬上数公尺的破损以及钢筋外露的护墙，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对人的安全疑虑。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年久失修的一个水泥整治工程了。那钢筋外露应该不是正常的现象哦。那总之呢，两人在这个与他们想象中相去甚远的地方生活，一直到了2021年，当时啊种瓜溪另一处小支流啊有地主的要求而建起了另外一道水泥工程。许秋荣夫妇俩啊因为为了溪流感到不舍而开始积极的跟南投县政府沟通，才阻止了种瓜溪支流的流道呢遭全部水泥化的噩梦。这个抗争的过程啊也让他们反思，身为地主的他们到底可以为种瓜溪多做些什么，所以呢把土地还给溪流的这个概念呢就油然而生。两个人呢决定联系当地的农村水保署南投分署，来表达他们希望拆除自家土地旁种瓜溪水泥工程的意愿。
这个农村水保署还蛮酷的，它的全名是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我以前其实不知道有这个单位，就是它是专门管农村的发展还有农村的环境保护跟农村的水土保持的单位，我不知道有一个专门 for 农村的单位这样。
我其实以前也不知道，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它可能是隶属于农会的，结果不是，它是一个署，
农业部，
就是一个农业部，它还有农村水保署总署在，又还有更高的，对，很酷。我们回来讲哦，那拆除水泥整治工程啊，这件事情在2021年时候的台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想法哦，因为当时大家都只想过我们可以用水泥来挡水，用水泥来控制河川，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竟然会有人想要把水泥工程给敲掉。那许秋荣跟 Peter 就表示说啊，因为过往河川整治啊着重在用工程手段保全人的土地跟安全，期望管理河川而非与河川共存，所以就忽略了河川呢多方面的价值，例如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以及对于洪灾的预防以及缓冲机制等等的好处， 而他们的目标是复野种瓜西，这个复野就是恢复野地的意思，把种瓜西恢复到野生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不仅要拆除水泥工程，还要把生态给带回来，让河川形态呢跟环境一同变化，由自然来主导一切，往好的未来发展。所以面对溪流自然变迁有机会压缩到他们夫妻俩的土地范围，他们也非常感性的强调说，他们不在意牺牲部分土地以换得溪流恢复原貌。那最终呢，这样的一个态度呢，终于获得南投分署的支持，向农村水保署提出个案计划，也获得了水泥护岸的拆除经费。那目前都是往好的地方发展，但最初啊，他们在面对当地其他居民对于水泥护岸消失，溪水会透过许秋荣的土地蔓延到其他地方的这种担忧啊。许秋荣夫妇呢，他们其实两个人不愧是学术研究背景出身的，他们尽管嘴巴上感性的表示就算牺牲土地也在所不惜，但同时呢，他们也曾经使用理性的方法，用科学方法来推导，然后呢，用电脑演算的方式确定了河流复野之后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人身安全及造成财产损失。所以呢，透过他们不断的敦亲睦邻，然后用科学的结果与居民沟通之后，才逐渐让在地的居民转而接受这个护岸拆除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工程在2023年正式动工。
对，这边其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段故事讲完了。但是其实大家要想象哦，这件事情实际上要说服农村水保署的分署，再来还有总署，然后还有当地居民，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就算你算出来不会有事，大家可能也不会就是轻易买单这样子。尤其是我觉得感性上或是人性上，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哎，以前那样好好的干嘛要变？如果变了之后出事了怎么办？所以这个真的很需要很大的耐心跟毅力才可以做得到的。
对，我觉得改变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最难的事情了。我觉得你看两岸关系，再怎么投票都还是维持现状最高票。
这个大家都来的猝不及防，是这
样，不然是措手不及。但是真的、啊，每次这种投票，然后全民民调普查，一定都是维持现状最多票。就是大家对于不管你要选什么不同的路，其实都会有一种恐惧，这是自然的，人的本能就是会对未知感到恐惧了。所以他们这个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哦。但最终啊，他们终于把这个水泥的护岸拆除完成。但拆除完成之后啊， Peter 其实还要求要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要求用大小有别的石块去塑造比较天然的水道跟屏障，来取代原本水泥河街跟固床工。那为了做到这点呢，他们把本来的水泥河街跟固床工呢也都拆掉了，就把一切都恢复成野生的样态。那结果呢，这些石头不仅可以供水生生物栖息，也让水流呢变回原本该有的湍急样貌，也让淤积变少了。所以原生的溪流鱼种呢就重新取得它们的生存优势，能够跟外来种的无锅鱼还有泰国土司这些鱼类竞争，也减少了象草这些需要淤积河岸才能生长的外来种入侵植物。所以整个生态就大幅度的变好。那工程完工的仅仅半年后啊，中瓜溪畔就变得跟先前景观差距极大。溪边呢逐渐被原生植物填满，不再只有外来种单一的植物色调。那河道呢也恢复自然的弯曲样貌，产生不同的流速。这个不同的流速呢，就是我们说的栖地多样性。它们形塑了不同的浅滩啊、深潭这种多种的微栖地，让能够栖息在各种不同环境的生物种类呢逐渐增加，也回到溪边。后来啊，除了夫妻俩之外啊，当地居民也会主动靠近种瓜溪，然后会坐在石头上聊天。清水文化也不再遥不可及，不会被巨大的水泥墙给阻隔，生机盎然的景色回来了。农村水保署啊，在与许秋荣夫妻合作后，水保署呢，他们于2023年10月通过了韧性坡地补助示范方案这个新计划。未来呢，进行新的溪河工程案时，会补助地主采取栖地友善、缓冲绿带以及保留水沙溢淹区等等，这些都是更友善于河川的选项，而并非呢只有溪河水泥工程这个选项。而许秋荣跟 Peter 啊，也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个新计划的首位合作对象。两人透过这个补助方案的经费，与农村水保署后续又进行了溪畔的自然坡地营造， 以及原生树木种植这些新建工程，他们相信啊，复眼种瓜溪的惊人成效可以激励愿意跟河川溪流呢共处的地主跟进。那他们呢其实也会继续复眼工作，让种瓜溪的更多河段呢可以从水利建设中挣脱。我觉得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台湾有这种透过个人力量就影响政府机关还成功恢复大面积自然环境的故事了，我觉得超励志的。尤其生态圈内啊，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目前比较常见到的做法好像还是去跟地主宣导沟通，希望土地现有的地主们呢可以为了保育做点牺牲，降低农药使用啦，保留野溪和皮塘这些珍贵环境不要开发它啦。我不能说这样没有成效，透过这样的沟通也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不确定性，有很多突然放飞自我的地主突然就决定把栖地搞掉了，但他是地主，我们没办法，那对多年的沟通跟补助呢都付诸流水，栖地就毁掉了。但好像很少有人想过可以直接把农地或山坡地买下来自己做主，带头做保育给周围的人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案例啦。我不确定是为什么，就以前好像都会有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吗，就觉得说啊，那个一定是有钱嘛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啊，要是我有钱买地谁不会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你知道吗，一方面对这样子就是超能力的做法，钞票的超能力的做法，就觉得哎呀，我就没有钱，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只能走没有钱的做法。但是在我准备这个新闻呢，还有前阵子我在准备系上这个 open house 的演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说像假设说好买车买房，这个应该算是台湾社会大多数人会有的人生目标吧。先不论这个目标到底是好不好啦，假设说目标是这个样子，好，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大家会怎么做？大家会去当房屋中介或是 买车卖车的这种行业吗？为了买车买房应该不是啊，大家应该都是去做其他能够赚钱的事，然后存钱再去买房。但是感觉生态人好像是反过来做，先进去当房屋中介跟汽车中介，然后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生态产业是赚不了钱的，所以就也没有办法透过就是然后得到超能力，然后去用暴力破解的方式就直接把它买下来，这个路径。
对，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台湾的生态圈子真的本来就资源少了，那圈里一直都不是一个很赚钱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啊，尤其是那种最热血最积极关心环境工作的人，他们长期被绑在这里，他们就想要在这边投入协助，最后呢长期被绑在这边，最后赚的钱呢就是没办法让自己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梦想中的保育方式。手头紧这件事情是蛮多保育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哦。
对，我觉得这都是我体会到的，就是生态人大部分都是先做生态然后没有钱，可是好像比较少人会是先做其他事情然后先赚钱再说，然后再拿这些钱去实现或是去完成一些事情，这样就变成是当我面临就是很像是维度更高的打击，比方说别人就说这就是我的地，或是我钱就直接 甩过去说啊，我开发这个地方我就是有钱，那不然你要付我钱吗？你要养我吗？面对这种然后很现实然后很大的打击，其实我们就没有力量了，我们只能说动物很重要，这个生态系服务没有地球就没有我们这样子。可是面临很首当其冲的每个人面对这种生活压力，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为了生态而行动的。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想要以个人力量啊为保育工作大大出力的人啊，现在如果在听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觉得 暂时脱离圈子去赚钱，或是同时找生态无关的副业，投资基金、股票啊，这些是浪费自己投身保育的时间哈。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做保育的时间，因为在保育的路上啊，钱真的太重要了。
嗯，
我相信你有100个保育志工轮班自愿的去巡逻一片栖地好几年，但遇到栖地危机时，他们却只能跟地主沟通老半天。这些都比不上一个人赚了大钱把这块栖地买下来妥妥的保护起来。
嗯，
这并不是只有投身环境教育、学术研究、生态调查等工作才是在做保育哦。如果你有一个保育的梦，那你投身科技或进行投资赚钱也是在做保育。那至于你是不是在做保育呢，就是看你赚了钱赚够了之后你梦有没有变就是了。
对，其实我觉得是就像那个啊，欸，我不知道应该讲他名字有没有关系，就是像那个 李宗成，就是之前那个野生动物大游行的那个总召，
是是是，
他其实就蛮在推广说生态人才更应该要去做投资理财。我觉得我周围的人根本就没人在做投资理财。就像好，我刚说买地这件事情嘛，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就是那怎么可能这种感觉。好，其实我去查了，根据台湾的啊，有点忘记那个网站叫什么名字，反正那好像就是台湾有那个网站是可以公告台湾所有土地的地价跟现值。地价指的是如果你拥有这块地了，那你这个收取相关税务的时候参考的价格。那现值则是做土地移转的时候的参考价格。不过两件事情需要注意啦，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站上面登记的价格会比实际价格还要再更低一点点，这跟税收有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市值又跟这两个数值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市值才是真正你跟地主协商谈的价格。不过基本上这个会有相关，就是 你不可能一个地方现值很低，可是然后就是用个超级高的价格去买它的，如果地主想要卖的话，那 anyway 种瓜溪这个地方它的现值是每平方公尺，那一坪是大概3平方公尺左右，每平方公尺是180元。
哇，哦，好便宜。
对，假设说我们算一平方公尺是200元好了，一坪大概是我记得是3.3平方公尺，所以等于是说一坪就大概660块。对，那假设好算800块好了，一坪800块。那如果买下1000坪好了，1000坪的地的话，那就是800。乘以1000等于这多少钱？个十百千万十万80万。
哇，
好，80万是一个难以达成的价格嘛？或好1万坪好了，800万。那其实在之前我也算过了，就是如果大家稍微懂一点，我这边不多做解释。不过如果大家稍微懂一点点投资理财的话，如果连续40年。每个月都放5000块到0050做定期定额的话，40年后我取相对低的投资报酬率大概会有1000多万。那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很容易大家都不做是白痴，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想要说这件事情 maybe 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然后不可能，我们只能够说哎呀，这都是有钱人才能够做的事情 的一种保育手段。
对，尤其千坪，其实你买千坪，其实对于这个栖地，你能够保护它，就已经对于环境能够做到很大很大的保护了。那80万，说真的，那个价格比某些车还便宜。对，有些车都超过这个价格，所以它并不是真的遥不可及。如果看到大家好像都还可以买得起一些车，那其实很多人都有能力可以在种瓜溪这附近买得起千坪的地。
对对，不过我觉得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讲这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紧张，因为这些话其实都也是蛮跟很多生态人士的立场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想说的只是 所有生态人目前做的所有生态工作都很重要，然后也取得了很大的 成果。
嗯，
不过目前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它一定这些问题一定是之前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无法解决的，才会变成现在的问题嘛。
对 对, 对，
那 maybe 呢，我们可以尝试不同做法，然后我们只是稍微分析了一下，然后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觉得说哎，这些做法其实不是这么的遥不可及，然后 零可能能够做得到的，就他还是有办法做得到这样，即便我们是生态人。
嗯，
那更不用说是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去投身其他更赚钱 的领域的行业，然后再把就是再 愿意使用自己的钱到生态这一部分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我们是真的可以就是 做出一点改变的。
对，我觉得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马斯克他突然有个宝玉梦，他跟大家说我有个宝玉梦我就想做，他那样子的身价的人，他有可能可以把可能跟溪头半个溪头实验林这么大的山坡地买下，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应该轻轻松松吧，他就可以把
我、哦、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大概等于半个台北市的大小，就山坡地的价格那样子、嗯，他真的想买下来，然后就保护起来，这是我的地，不准开发，不准动、嗯、他办得到。
嗯，就是平常讲生态就感觉好像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偏左派的感觉，就是讲理想讲梦什么的，但是毕竟我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吧、嗯、资本主义绝对不是一件就是全然邪恶的事情啊，只不过我们就在这一个游戏里面，那除了说我们走一些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之外呢， maybe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游戏规则，然后就跟他玩，然后玩赢他，玩赢他嘛，我们都是一些是啊，我们还是社会认为是顶尖大学学生毕业的，我觉得我们一定有能力可以 do something 的
可以啦，可以。嗯，不然这样讲很心虚啊，那个生态圈待久，然后手头紧，说哎，不好意思说，我是台大什么什么系的。
对啦，我觉得不管现在在听节目的是生态圈的人，或是非生态圈的人，就当我们在陈述一个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梦想，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想做，然后我们也会努力去试试看，然后就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来去保护生态，那有人成功了就很赞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加油这样子。那如果是非生态圈的人呢，你们如果刚刚手上有笔闲钱对买个溪，对不对？没有啦，
我台湾其实好像除了许秋荣夫妇之外，再往之前还有像李景宏老师啊，有就是不止他们，在前面还有其他人有买地，然后把它保护下来。然后我也看过他们贴了一些野生动物的照片、图片啊，还有放一些相机、红外线摄影机去录啊。然后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保育或自然生态很有兴趣，你就做得到这件事情。买一块地放着，并不是一件无趣的事情，你是可以去观察这块地到底有发生什么变化的啦。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就反而有点像在推销，这样像个推销员，推销大家去做做看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查查看这些已经做的人啦，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对，
然后我不知道口勇啦，但至少对我而言，我现在才20出头岁，我显然没有能力现在立刻发生我刚刚说那件事情。
哦，对，我也是啊，我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就我刚说40年嘛，搞不好根本活不到40年。对，那我希望我有办法能够有一天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回过来翻自己出来，就说你看我做到了。希望这一天呢、啊，就大家今天就听我们当做乱聊天这样子，对
对对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在这边跟大家介绍这个蛮特别很酷的一个成功的台湾保育的案例。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5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5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 直接搜寻生态杂谈就可以找得到，欢迎来追踪我们。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cropass 或是 FB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那今天这个样子，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拜拜
拜拜。